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937军情观察，我是世宁，在中国南京为您直播军情。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您将会听到特朗普称美军10天就可以让阿富汗从地球上消失，只是他不想这么做，这是在吹牛吗？此外，我们还将和您关注俄军舰艇和战机紧贴着在黑海军演的美军战舰，如此一来美国军演还怎么演？我们的军事评论员稍后将会为您详细解读。在谈兵论战之后呢，我们的评论员将会回答军迷朋友们在大蓝鲸社区是您的朋友圈里所提出的问题。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您接下来将会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好的，那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呢，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两位呢，来和我们的军迷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汉平。
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周。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条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时叫嚣，他可以在10天内让阿富汗从地球上消失，以此来结束阿富汗战争。只是呢，他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不想杀死1000万人。那么，特朗普为何要说这番话？他是说给谁听的呢？美军真的能10天内就把阿富汗从地球上抹掉吗？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特朗普说的如此夸张的话题。袁教授啊，我们呢先撇开古代战争不谈，近现代战争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直接用军事力量从地球上抹掉另一个国家的战力？我们的军迷朋友们应该来如何理解特朗普所说的抹掉的这个词呢？
好的，近代以来啊，世界上消亡的国家其实并不少。你像奥匈帝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这样的。他们的消亡呢和战争或多或少的都有关系，但是呢，并不是您所说的被另一个国家用武力从地球上抹掉的。真正符合这个意义的呢，在我知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琉球王国，那么1879年他被日本以武力侵占，那么并入了日本，从而呢被日本从地球上抹掉了。第二个是锡金王国，1973年印度军队出兵侵占了锡金，1975年罢黜了他的国王，把锡金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从而吞并了锡金，从而使锡金这个国家也被从地球上抹掉了。当然这两个国家被抹掉了，实质上是被吞并，和特朗普所说的抹掉阿富汗，其实也是不同的概念。特朗普的抹掉呢，是赶尽杀绝的意思，他说得非常明白，他不想杀死1000万阿富汗人，也就是说，美国抹掉阿富汗就是要杀死这1000万阿富汗人。这并不是简单的去颠覆阿富汗的政权，而是呢对阿富汗要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所以说，特朗普口中的这种抹掉阿富汗，就是呢要对阿富汗人民进行种族灭亡的大屠杀。从当代战争的实践来看呢，人类社会啊现在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各国说抹掉对方，也就是恐吓对方而已。你比如说伊朗就经常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给抹掉，以色列同样呢也经常说要把哈马斯、把巴勒斯坦从地球上给抹掉，都是说说而已。真的如果实施这种种族灭绝的政策，不仅是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而且呢还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那么会将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风口浪尖。所以特朗普抹掉阿富汗，其实呢也就是在吓唬阿富汗人，是一种逼阿富汗塔利班让步妥协的这种说辞而已，而不会真正的去实施啊。是您。
好的，那陈教授啊，美国在阿富汗打了19年的仗，那么这期间历任美国总统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把阿富汗从地球上抹掉这样的话。那么这次特朗普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讨论阿富汗问题时，为何要说这样的一番话？他是说给谁听的呢？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这一次呢，在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伊姆兰汗在白宫会谈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一点。那么特朗普一边谈到的是美国跟阿富汗塔利班正在进行谈判，要达成和平协议，而另外一边呢，特朗普又在炫耀他可以用这个核武器来摧毁 这个阿富汗，也就是说以前这么多年来接近20年美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特朗普看来可以尽快的解决。他是说给谁听呢？很显然他说给这个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阿富汗塔利班听的。这等于告诉他们，你不从也得从，如果你跟我达不成协议，等待你们的是毁灭和死亡，只需要10天的时间就可以把阿富汗从地球上给抹去。这是说给塔利班听的，你尽快在协议上签字，我们达成一个撤军协议，把阿富汗问题圆满的、妥协的、妥当的解决好。这是他要说给塔利班方面听的。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给未来对阿富汗这一地区存有一些这个叫填补真空的国家。这个国家是谁呢？那很显然就是俄罗斯。在特朗普看来，俄罗斯一心要填补这个美国留下之后的真空。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对阿富汗的渗透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的渗透方式就是成建制的进入阿富汗地区之后跟塔利班争夺影响力，抢夺地盘。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接近20年的战争，阿富汗依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它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穷、最为混乱的、最没有安全感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不仅没有任何的反省和悔过，因为这一切是你美国造成的，而且还大言不惭的要动用核力量来尽早结束战争。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啊的确没有任何从政的经历、从军的经历，信口开河、信口雌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届美国政府似乎啊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呢违背道德伦理来采取核攻击，导致无数人这个伤亡、国家毁灭。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会讲出来的，因为讲出来明显是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关系原则的。而特朗普讲出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惊，作为一国之总统居然讲出这样的话，而这一切又都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到今天为止依然阿富汗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未来对美国来说，他将主导跟塔利班和平谈判，那么他希望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迫使塔利班方面尽快在有关的撤军协议上，在未来的阿富汗和平进程上这个达成协议。这是特朗普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主持人，
袁教授，您看，根据阿富汗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数据，阿富汗现在总人口是3100多万。特朗普表示，他如果想的话，10天内抹掉阿富汗，就要杀死1000万人。那么，您认为啊，美军真的有能力在10天内抹掉阿富汗，从而结束阿富汗战争吗？在他的命令下，美军想这样做就可以这样做，就能够这样做吗？
好的，我们可以肯定啊，美国作为一个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如果他动用核武器的话，不用说10天，不到1天。他就有能力将阿富汗从地球上抹掉，所以对于美国人10天抹掉阿富汗1000万人的能力，我觉得不用怀疑。但是如果说美国用常规战争的办法，10天去征服阿富汗，结束阿富汗战争，我个人表示严重的怀疑。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地形异常复杂，阿富汗的武装派别呢也是派别林立，美国在阿富汗打了19年都没有能解决的问题，现在特朗普想用10天去解决，即便是地毯式的轰炸，10天也不可能把阿富汗人民都赶尽杀绝。而且美国一旦用这种种族灭绝式的战争模式啊，必然会引起包括阿富汗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反对。阿富汗的反抗精神并不是特朗普所能想象的，10天里我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美国会因为特朗普这种屠杀式的战争行为，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不仅十天，我估计十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啊，我的判断是，特朗普只是口无遮拦的这么一说，根本不会下这样的命令。如果他真的下这样的命令呢，不用说国际社会会一致反对，就连美国的国内他也过不了这一关。首先呢，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明显违背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战争法。联合国大会早就在1948年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的公约。那么美国也一直以尊重人权来标榜自己，所以美国社会是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总统去犯下这样的战争罪行的。其次呢，特朗普要十天消灭1000万阿富汗人，即便是阿富汗人不反抗，美国也必须动用大量的军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这场战争。美国社会怎么可能允许特朗普去如此消耗美国的钱财？此外呢，美国军方也不会赞同特朗普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去犯下这种战争罪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美军所追求的境界。那么这种依靠武力上的绝对优势的屠杀行径，其实美军也不屑于做。那么特朗普这种说法呢，只能说他呢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实施起来其实根本不可能啊，是您。
那么程教授啊，对于特朗普这次狂妄自大又显得有点无知的话啊，他难道不知道会被外界视为是一个笑话吗？在现如今美国积极主动寻求和阿富汗塔利班进行谈判期间，他这样说不是给自己极力想摆脱阿富汗的泥沼制造麻烦吗？对此您又怎么看呢？
好的，那么这番话呀，的确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那么它同时呢，也可能产生几个方面很明显的负面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刺激美军更加肆无忌惮的对阿富汗地区的包括平民在内的人下黑手。美军屠杀手无寸铁的阿富汗的平民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话，你等于给了他们一种心理的暗示，那就是说，既然总统都可以毁灭这个国家，我还可以，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去杀戮更多的平民呢？因此，这对美军来说，有可能刺激他们更加进一步放任啊，更加进一步肆无忌惮的去滥杀平民、滥杀无辜，只要找一个借口，我是打击恐怖分子。那么去年，这个美国的杂志叫滚石，他就公布了美军杀害阿富汗平民的一系列的照片，并且呢，这个照片有多少张呢？总共是4000张照片，把美军啊称为是一个杀人的部队。所以从这里啊，那就是说美军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杀害平民是司空见惯的啊，是这个月这个杂志公布的。啊，是这个月的，啊，公布的，其实，在上个月已经事先披露出来了，到这个月正式公布出来了。那就是说，美军在阿富汗杀害平民，不是什么这个，啊，不是什么这个，少有的事情，而是家常便饭。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很有可能导致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呢更加疯狂的进行报复。既然你美国想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我达成协议，来逼迫我重回谈判桌，那么阿富汗塔利班一定会更加频繁地攻击美军。因为你认为要以这种方式来逼迫我，来给我压力，那么我就要把这个压力给顶回去，给扔到你美国人的手里。所以用各种方式进行袭击，那是下一步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个最主要的做法。那么第三个影响力呢，就是也会让这个调停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一些国家感到左右为难。因为像阿联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一直在调停，那么你特朗普突然冒出这句话，而随着阿富汗境内的各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增多，你让这些国家会感到这个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束手无策。怎么去做呢？因为你总统都讲了这样的话，那么 两个方面的袭击事件肯定会争夺，那么这些中间人他没有办法快速去推动和平进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完全在于特朗普他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话的确啊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影响。主持人，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在简短的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和两位军事评论员一起来和大家聊到今天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的另一个话题。
俄军舰艇和战机紧贴着在黑海军演的美国战舰，如此一来美国军演还怎么演？谈兵论战为您详细解读。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正在播出的是世宁为你带来的军情观察。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今天我们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我们呢一起来看到另外一条消息，由美国和乌克兰在黑海举行的海上威风2019多国联合军演结束了。这次针对俄罗斯的黑海军演，演习区域非常接近俄罗斯黑海沿岸地区，所以呢在这次军演期间，俄罗斯方面采取了军舰对军舰近距离紧贴美军战舰的反制措施，和美国军舰始终保持着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俄罗斯这样的反制措施成功了吗？美国和乌克兰的海上军演在俄军战舰的紧贴之下有没有成功演练相关的科目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袁教授，其实呢，军迷朋友们都知道啊，就像我们中国要举行军演之前，都会有海事部门公布一个演习区域，提醒非演习船舶呢不要进入，以免误伤。那么在演习期间，还有担任警戒任务的舰艇在外围进行巡逻和驱赶可能试图进入演习区域的船只。那么这个工作流程是不是全世界通用？对于发布公告之后闯入演习区域的飞机和船只呢，都会怎么处理？会不会直接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如果在公海公空领域它的主权范围以外的国际公共领域举行军事演习，它就应当提前发出公告，以公告演习的时间地点，至少还要公告演习的地域范围。如果说演习区域在演习国的主权领域，则可以不必提前公告。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主要是防止对他国过往的船只飞行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按照国际惯例呢，演习国提前公告了演习的区域之后，其他国家的船只飞行器都应该有意的在演习期间回避这一区域。当然的确存在着在别国演习期间呢有闯入到这一区域的舰只和飞机，那么对于闯入的船只和飞机呢，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主要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么这里故意的闯入到敌方演习区域对方演习区域的船只和飞机，那么这主要都是一些敌对方或者是潜在的敌对方所派遣的船只和飞机，那么主要是进行干扰挑衅侦察情报的。那么对于这一类船只飞机呢，首先应该予以查证并且警告驱离，那么在外交上呢还应当予以严正的交涉，向全世界公布该国违反国际惯例的做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无意闯入的船只飞机，那么此类呢多是民间的渔船和民用的飞行器，因为没有接受到公告通知或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误入到了演习的区域。对于这一类一般而言呢，在查证身份之后呢，各国军队都会予以一定的帮助，让他们驶离这一危险的区域。你比如说我国海军在举行远海演习时就曾遭遇过别国的渔船驶入演习区域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的情况。那么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中国海军呢就对于这些遇难的渔船呢提供过相关的帮助和便利。所以说对于误入到演习区域的 船只和飞机呢，一般而言都不会去威胁他们的安全。不仅如此呢，还会这个帮助他们脱离这一区域。即便是对那些有意驶入的，各国一般也会先礼后兵，将其请出演习区域之外。当然，如果他不听劝阻，一味的挑衅，那么后果只能自负了。啊，石林，
陈教授啊，面对美国和乌克兰贴近俄罗斯黑海沿岸区域搞军演的行为，俄罗斯呢啥也没说，派出了多艘军舰及多架战机，以不到100米的距离，就这么紧紧贴着搞演习的美军战舰。那么俄罗斯啊，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反制措施？俄罗斯这样做，美国和乌克兰的军演还能够正常进行吗？
好的，针对其他国家在自己家门口的军演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国家呢，就是以抗议、谴责这样的做法。其实俄罗斯呢，没有什么抗议和谴责，直接派出的军舰，派出的是什么呢？叫基敏号护卫舰，还有呢，好奇号警戒舰，再一个呢，就是卡西莫夫号反潜舰，把这些舰只啊直接派出去了，对进入黑海水域的美国的卡尼号驱逐舰、英国的邓肯号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号护卫舰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监视，这是俄罗斯采取的最为直接的做法。你来军演，那我对你监视，这是扯平了。紧接着呢，俄罗斯的这个海航的战机，还有呢人保岸基导弹全部进入了战备值班状态，也就是说我已经进入了这个战争的前期准备了，随时可能会这个发动打击的动员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还全程对参演的所有的舰只进行无线电的跟踪，所有的这些做法都让这些参演的这个北约国家以及乌克兰啊感到非常的不自在。当然这一切呢还没完，俄罗斯还采取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迫使这次他们军演啊更改了方向。是怎么更改方向的呢？就是原来俄罗斯在某些地方实施这个海上的这种警戒措施，并且呢进行这个对目标进行模拟导弹攻击，他的黑海舰队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模拟导弹攻击，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迫使这个参与军演的、参与海上威风2019的军演的北约还有乌克兰部队不得不改变一些演习的地域。那么俄罗斯同时还关闭了部分航行水域，就这些水域我要关闭了，那么又使这些北约的军演啊不得不改变演习方案。这样一来啊，就让这个海上威风2019的军演，我认为大打折扣，不是按照他原先设定的方案在进行。那这都是因为俄罗斯给他设置的麻烦。从这里来看，人家俄罗斯是早有准备，你要搞这样的军演，那我不需要通过军演来跟你针锋相对，也不需要通过所谓的抗议、谴责、召见这个外交使节，没用，直接上军舰，然后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视、无线电的监听，同时呢，改变、关闭部分航行的水域，进行模拟导弹射击。这样一来，让北约方面可以说是真真切切的领教了人家俄罗斯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措施，所有的行动比一切语言来得更加直接，比谴责这个抗议更加有效，这是俄罗斯人的风格。主持人，
袁教授，俄军这次所采用的直接进入对方演习区域，紧贴对方舰艇伴随航行的做法，和平时我们看到的各个国家对于飞临家门口的像别国战机进行驱离或者伴飞，有没有什么区别？俄军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自己在冒险呢？
好的，那么俄罗斯此次对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海上威风的这种对策呢，目前来看啊，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俄罗斯在黑海敢这么做了。那么俄罗斯之所以这次能够胆大妄为对美国乌克兰举行的海上威风紧盯不放，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凭借在黑海的实力优势，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毫无疑问的是黑海实力第一。美国的海军虽然强大，但是对于黑海，他们依旧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由于美土关系的恶化，俄土关系又比较好，所以美国想调动更多的海上力量进入黑海，其实是困难重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俄罗斯挑衅美乌联合军演的意味更浓一些，美国也只能是警告了事，不太可能大动干戈。毕竟双方在黑海的实力对比在那里摆着呢，真的打起来，美国人是占不到便宜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次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太浓，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回应。那么美国和乌克兰的海上威风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不是威风，而是狂风，是刮向俄罗斯的狂风。所以虽然他们事先有通报，但是俄罗斯是坚决反对这种针对俄罗斯的海上威风军演的。既然反对无效，那么俄罗斯又只能是视他们的通报也未无效。所以如此近距离的跟踪监视美国、英国、加拿大的舰只呢，就是无视美国的演习通报的一个姿态。第三呢，就是演习的区域离俄罗斯的家门口太近，虽然也是公海，但是呢，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有点欺俄太甚的感觉。所以俄罗斯不仅派出了基敏号护卫舰、好奇号警戒舰、卡莫西夫号反潜舰，对进入黑海的美国驱逐舰、英国的敦刻号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驱逐舰进行了近距离的这种跟踪监视的活动，而且还动用了岸舰导弹，对那些海上的目标呢，以他们为靶舰进行相关的导弹模拟的攻击演习。总之啊，面对美国挑衅在先，俄罗斯这一次是一次敢于亮剑的反击啊。是您，
陈教授啊，那么这次由19个国家、32艘舰船参与的这个海上威风2019联合军演结束了。咱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您认为这次军演是美国及北约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呢，还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也就图了个一时之快？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图了一个一时之快。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这次海上威风2019的军演啊，它是由乌克兰和美国所主导的。那么从这里来看，我们觉得就是图一时之快。为什么呢？他这一次军演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乌克兰的新政府产生了，我美国呢要做出一种姿态。因为你在竞选期间，特别是竞选之前，这个乌克兰的新总统多次，这个泽连斯基多次对俄罗斯放出强硬的口风，那么既如此，我一定要对你支持。所以这一次美国纠集了19个国家，总共呢兵力也不多，几千人，3000人，还有呢这个24架飞机、32艘舰只，这个进行就叫海上威风2019的军演。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呢很搞笑，他呢他当天对参加军演的本国和外国官兵发表了演讲。从这里来看啊，就是乌克兰是一个主导方，他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成一个强大的海上强国，要有高昂的士气的乌克兰的海军力量，这是他说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登上了加拿大的叫多伦多号护卫舰，也登上了英国的海军的邓肯号驱逐舰。从这里来看嘛，我觉得这个政治秀的成分更大，好像呢就是我刚刚当了总统，你看这么多的国家啊来支持我，尽管兵力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来参加这样的军演，出动了军舰，就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支持。那既然如此，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说白了，就是徒有虚名。在美国和北约看来，要对你这个新的总统泽连斯基跟俄罗斯抗衡，我要对你表达一种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呢，是你所需要的，因为你所表达的都是对俄罗斯的强硬。那么我要顺着你的这种思维，来一步步的成全你。这是北约要给乌克兰的新总统泽连斯基要给他的这种感觉。而对俄罗斯来说呢，你这个泽连斯基刚当总统不久，就拉着一帮北约国家在我的家门口啊 搞军演，那么对不起，未来等着军演完了结束了，北约走人之后，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所以俄罗斯人这次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不声不响，但是呢软中带硬啊，是一把软刀子，未来啊够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喝一壶的。所以呢他得拎拎清楚，你想依靠别人来帮你替你去打仗跟俄罗斯去抗衡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那么我们的这番话可以作为一个啊预言，我们下一步接着看。我认为泽连斯基，你如果继续跟俄罗斯对抗下去，那么你的前任波罗申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跟俄罗斯打交道，作为邻国推动睦邻友好，进行和平谈判，解决纷争，这才是上策。如果你老是拉着北约国家一心要进入北约去这个狐假虎威的话，那么可能适得其反。主持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军情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是您代表编辑赵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